现在我们要选一篇柳宗元的《桐叶风地变》。这是从《柳河东集》里面选出来的一篇文章，题材是收于论辩类。是讲到周成王他以桐叶封地的故事。周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他即位的时候年纪很小，由周公辅政。七年以后，周公把政权交给成王。成王在位有37年，在古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是周成王有一天拿到一片桐叶，桐树的叶子剪成一个玉龟的形状，同他的弟弟苏虞闹着玩。成王说用这个封你。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那就向成王道过。于是成王就真的封苏虞在这个桐的地方，桐是一个地名。那柳宗元就以为这话是不可信的，因此就写了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说，做臣子的人辅佐君王应该要以忠正之道，不应该为他的过失来掩饰，并且说明君主的言行应该要考虑是否适当，不适当可以修改，一直到修改到正确为止。那么做人臣的就不应该迁就君王或者是迎合君王，应该要启发他，诱导他，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那这篇文章前段他是用反驳，而后面这一段是用论断。这篇文章的立意很新颖，而说理又很明晰，这是一篇很好的论辩文。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若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若弟于堂。无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已以实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臣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臣其不忠之戏。以弟以人与小若弟者为之主，其德为甚乎？且周公以王之言 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焉。色有不信，王以同业系复事，亦将举而同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色未得其当，虽食亦之不为病，夭于其当。这个夭字读夭，不可使亦也，而况以其细乎？若细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吾亦周公辅成王，以以道，从容忧乐，夭归之大中而已。一不逢其事而为之辞，又不当叔父之辞奏之，使若牛马然，即得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后为君臣者焉？是之小丈夫确确者之事。确确，这个确字跟那个确少的确字相通，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肃，死亦成之。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明，在古时候的书上说，古之传者，这个传就是古代的史书。那么在古代的史书上说，成王以同业于小弱地，戏曰以封汝。周成王拿这个梧桐的叶子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给他的小弟弟叔虞，并且开玩笑地说：我用这个来封你。因为周朝是行的封建制度，天子把同姓的宗室分封在各个地方，那么周成王就拿那个铜叶跟他的弟弟开玩笑说：我用这个来封你。那周公听见了这个话，就进去向成王道贺，恭喜他。成王说：我是跟他说着玩的。王曰：戏也，我这是讲的一句玩笑的话，不是真的。周公曰：天子不可信。那周公说：天子不可以随便说笑话，不能够随便开玩笑。那你现在既然说要封给你的小弟弟的话，那你一定要当真。于是成王就封他的小弟弟在唐的地方，乃封小弱弟于唐。所谓小弱弟的就是很小的弟弟，叔虞是成王的最小的弟弟，称为小弱弟。这个唐是个地名，在现在的山西。那么这是古书上的一段记载。那现在柳宗元他非常的怀疑，他认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他提出来反驳。无意不然，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不是这样，不会是像古书上记载的这种情形。因为王之弟当封焉，如果成王的弟弟他应该要封，要封他的地方， 那么周公已以时也于王，那周公就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这个时者就是适当的时候，周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成王，叫他封弟弟到什么地方，不带其细，不必要等到他闹着玩的时候去到货来促成他，不待其细而后已成之也。促成他这件事情，勿当封焉。但如果说不应该封他的弟弟，那么周公乃成其不忠之序，而周公既然促成了这种不合理的游戏，所谓不忠之序就是不合理的游戏。那成王明明在说的一句笑话，周公马上就进去向他道贺促成的这件事情，那岂不是这种游戏是不合理的吗？那这种封这个叔虞，那也就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了。因为以地与人，以小弱地者为之主，其德为甚乎？把土地人民，这个以是用土地人民给一个小孩子，以小弱地给一个小孩子，让他去做那里的君主，其德为甚乎？那么周公这样子能够算是圣人吗？把土地跟人民交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手里，难道这是圣人应该做的吗？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同时周公他只是认为天子的话不可以随便乱说罢了，不可苟焉，这个苟是随便。周公认为王者之言不可以随便说的，必从而成之耶？那哪里是一定要照到去办，照到去促成他呢？必从而成之耶？那必须要照到去促成他这件事情吗？那如果王者所说的话一定要促成他成为事实呢？设有不幸，如果有不幸的话，王以同业系父氏，如果周成王拿那个吴同业跟一个妇人宦官来开玩笑，这个妇就是妇女，这个氏就是宦官太监，那成王假如他要用同业来跟一个妇女或者是太监开玩笑，亦将举而从之乎？那么难道也要照着去做吗？难道也要把这个妇字封个地方吗？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一个王者他的德性主要是看他做得怎么样，何若就是若何，王者的德性是看他行为做得如何。设未得其当，如果他做得不妥当的话呢，虽十亿之不为弊，就是要更改十次也不算是不对，这个病字就是毛病弊端。假如王者的行为做得不适当，那就是更改十次也不为过，也不算毛病，邀于其当。那么一定是要做到妥当，不可使一言，那不就不能够让他变更， 这个腰与其荡者，就是这个腰字就是荡种子。总而言之，一定要他做得很恰当，那就不可以更改。而况你其戏乎？何况他现在是闹着玩的，是开玩笑的。若戏而必行之，如果是开玩笑也一定要照办的话呢？是周公叫王睡过也，那就等于是周公叫成王要错误啊，错到底了。睡过也，这个睡字就是成就，成就他的过错，那也就是说让成王一错再错，那就不能够归之于正。吾意周公辅成王以以道。我认为，柳宗元说，我的意思认为啊，周公辅助成王应该要以正道来辅助他，这个道就是正道，这个仪字是应该要顺道正当的道理来辅助他，而且从容优乐要归之大宗而已，从容不迫来开导他，悠游和乐的来劝谏他，从容优乐，这个优乐的就是悠游和乐来劝谏他，从容不迫来开导他，一定要使他做到不偏不倚大宗自正的这个境界才算，要归之大宗而已。总而言之，要归之于大宗自正这个境界，必不逢其事而为之辞，这个必是一定，一定不会逢迎他，替他的过失来遮掩。不逢其事，就是不要为他的过失来遮掩，替他表面上来掩饰。又不当束缚之持咒之使若有马的，也不会去束缚他或者是驱使他，这个持咒就是驱使，不急急于的驱使他，也不紧紧的束缚他，把他当成牛马一样。这个牛马就是被人所驱使的，被人所束缚的。那周公辅助成王就不能够像驱使牛马那样的持咒疏忽，急者败矣，如果太急躁，如果操之过急，那就会把事情弄糟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且一个家里的人有父子关系的，尚且还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自治，自克就是自己克制自己，亲如父子还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克制自己，况号为君臣者也，何况在名分上还是君臣的关系呢？周公是臣，成王是君，那么君臣的关系那就更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自治。是之小丈夫怯怯者之事，这个怯怯就是小聪明小智慧，像这个周公促成同业封地的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般的小人物耍小聪明的事情。所谓小丈夫的，就是一些小人物，平凡的人，卖弄一些小的聪明而已。 非周公所宜用，不是周公这样的大圣人所应该采用的，故不可信，所以不能够相信，不能够相信桐叶封地是周公根据成王的一句戏言来促成的。或曰，有人说封唐树始欲成之，武王这个周成王封叔虞封到唐的地方，这是周朝的太师尹所促成的，始义成之，这个始义就是周朝初年的一个史官，周朝的太史叫做尹义，太史尹。或曰封唐树始义成之，有人说成王封唐树是太史尹义所促成的，那个义就是那个史官的名字。所以柳宗元的这篇辩论文，他完全是以大促来作比，他认为周公既然是圣人，就不应该借君王的一句戏言而随随便便的促成了这样一件国家的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是对这个古史的一种辩位，当然也是柳宗元有所谓而著，写这个辩论的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意见，能够推陈促新，能够不落前人的窠臼，这种议论文就能够独立，能够自成一家，才可以有说服的力量，才可以让人无可自辩，那这种议论文就写得非常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论辩体的文章，就是韩愈的会辩。所谓会，就是避讳。古时候对于国君，孔子以及本人的祖先及父母的名字，在说话或者书写的时候避而不称，或者是改为同义同音的字，或者就原字确笔来书写，原来的那个字啊，确一笔，好像孔子名丘，写丘字的时候就确一直，这是避讳。那么这是古代的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制度。那我们现在读的韩愈这一篇会辩，他就是辩论这个避讳的不合理。那么他是替这个李贺来辩论，韩愈对这个李贺啊非常的赞赏。当李贺七岁的时候，韩愈曾经叫他赋诗作诗，那么当时李贺就做了一首《高轩过》，被这个大家所欣赏。后来韩愈就劝他 参加进士的考试。因为韩愈这个人，他很热心培育一些有才华的青年，还有推荐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使他们充分的发挥才能。所以李贺呢，他就是当时一个很有才学的、有天赋的一个青年诗人。他想举进士，而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那反对的人又有什么理由呢？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说，李贺的父亲名字叫做晋肃，那这个晋就是晋朝的这个晋，这个晋朝的晋与晋氏的晋同音，因此李贺应该要避讳父亲的名字，那就不能够参加进士的考试。那这岂不是很荒唐、很不合理的一种举动吗？为此韩愈特地写的这篇诲辩，来驳斥那些荒谬的议论，并且鼓励李贺来应举。这篇文章引经据典，反复的设问，非常有说服力的雄辩。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欲与李贺书，劝贺主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悔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士，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诧也，贺而畅之。这个贺字读贺，同然一词。黄埔士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亦曰：然。帝曰：二民不偏讳。视之者曰：未若言真不称赞，言赞不称真是也。律曰：不讳贤名。视之者曰：未若鱼鱼与秋与秋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未犯二民律乎？未犯贤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人，子不得为人乎？福慧始于何时？做法治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于？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贤名，康王昭之孙实为昭王，曾生之父名系，曾子不讳系。周之时有齐齐，汉之时有杜杜，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贤，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贤者乎？汉讳武帝名册为通，不闻又讳居册之册为抹字也。讳吕后名字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抹字也。今上章即照 不闻贵，苦是贫饥也。为宦官公妾，乃不敢言欲及饥，以为粗犯。是君子逆言行事，宜何所还手也？今考之于今，执之于利，积之以国家之典，或举进士为可耶？为不可耶？凡是父母得如曾孙，可以无饥矣。做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知矣。今世之事，忽勿行曾孙、周公、孔子之信，而会亲之民，则勿甚于曾孙、周公、孔子，一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孙，足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孙，乃比于宦官公妾，则是宦官公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孙者也。这篇文章引经据典，反复设问，全文尽是正反两面的话，等待一些有智慧的人自己来选择谁是谁非。作者他并没有下一个论断，这是一种很明晰、很委婉，而又显现一种大的辩才的比方。韩愈到底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没有他的这种技巧，写不出这样的一篇痛快淋漓而又说理非常透彻的文章出来。那么他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六段。第一段他是讲到为什么要做这篇汇编的原因，第二段他就引用了这个避讳的法理来说李贺不必以贤名为讳。第三段他就列举金传来作为证明，说古人不但对贤名不避讳，所谓贤名就是同音的名字，同音的字就叫做贤名。古人不但是对贤名不避讳，而且实际上有时候也无法的来避讳。第四段他就是查证古代的事情，说汉唐一般人也不全会贤名。那么第五段就是总结前面的四段，说避讳贤名非常的不合理。第六段是讥笑一般人避讳贤名的不恰当。那么这篇文章有时候看起来很庄严，有时候又觉得很邪劣，因为正反两面的话他都说到。那我们慢慢的欣赏他这篇文章的技巧。欲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 韩愈，他曾经写给李贺一封信，劝他去考进士。那么李贺他应这个进士的考试出的名，贺举进士有名，他这个名声很大，一般人都知道他举进士。可是呢，就因为树大招风了，那么一般人就妒忌他，与贺争名者悔之，同他争名的人就诽谤他了，嫉妒他的人就会攻击他。那么那些人诽谤他说，贺富明进士，贺不举进士为士，劝之举者为非。他们用什么理由来反对他呢？他们说，李贺的父亲他名字叫做进士，所以他不去考进士是对的，而劝他去考进士的人错了，劝之举者为非，劝他考进士的人错了，那也就是间接的责备韩愈不该劝李贺举进士。听者不察也，那么其他的人听了这个话也没有仔细的考虑一下，听到这种论调的人呢，也就随身的附和，大家都说着相同的话，同然一词，就是众口一词的意思，大家都跟到来附和，说李贺不该举进士。黄埔士曰，黄埔士就是韩愈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么他对韩愈说，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那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分辨清楚的话，明白就是清楚，这件事情你如果不分辨清楚，那么你跟李贺两个人都会要得罪了，都会要得罪很多人，都会要被人家攻击了。愈曰然，那韩愈就说是的。那这里的愈都是他自己自称的，那么韩愈就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汇编的原因就在此。律曰，二民不偏讳，这个律者就是指的这个律法，也就是当时这个避讳的这个讳法上面所讲的，等于我们现在的法律的条文一样。那么在这个讳法上面说，两个字的名字就不单单避讳一个字，所谓不偏讳的就是不要单单的避讳一个字，两个字在一起要避讳，就是两个字都避了，就不能够说偏偏的避讳一个字。是之者曰，那么解释这条规定的人就说，比如孔子的母亲叫做曾赞，那孔子避他母亲的讳，那如果说了这个曾字就不说赞，说了这个在字就不说真，那这就叫做二民不偏讳。未若言真不称在，言在不称真是也，像这样子就是。 如果真在两个字连在一起，那就不能够说了。光是讲真不讲在可以，讲在不讲真也可以。律曰，那么在这个会法上面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说不会贤明，不避讳这个字音相近的字。你看，贤明者就是同音的字。释之者曰，那么解释这条规定的人说，未若与与与秋与秋之类是也。好像夏禹王的禹跟那个天上下的雨同音，秋跟那个另外一个秋都是字音相近，那这两个雨字两个秋字就不需要避讳了，这个就是所谓贤明。这一类就是不需要避讳。那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李贺举晋氏，那他是冒犯了二民律乎？所谓二民不偏讳，他是犯了这一条规定吗？未犯贤民律乎？他是违犯了这个贤民律的规定吗？那李贺他举晋氏，换句话说他也没有犯二民不偏讳的规定，也没有犯不讳贤民的规定。说起来他举晋氏应该是合理的。那如果说父亲名字叫做晋肃，儿子不能够举进士，那么父亲如果名字叫做仁，仁爱的仁，那儿子岂不是连人都不能做的吗？子不得为人乎？那这是不是合理呢？父亲名字叫仁，儿子就不能够做人了，这样子说起来不是太荒唐了吗？福慧始于何时？那我们想想，这种避讳的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做法治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于这个制定各种的法规制度来教化天下人民的，难道不是周公孔子这些圣人吗？周公做事不会，周公他做的诗并没有避讳，他并没有避先王的讳或者是父母的讳。那孔子他对于两个字的名字，他也不单单的避讳一个字，孔子不偏讳二名。所谓不偏讳二名，就是对于两个字的名字他也不单单的避讳一个字，好像言真就不言在，言在不言真，这个就所谓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贤明，在孔子修的春秋这部史书里面，他也没有批评那些不避讳字音相近的名字。在春秋的史书里头，很多地方孔子所用的字也没有避讳这些同音的贤明。好像周康王名字叫做昭，康王昭之孙，那么他的孙子实际上就有一个叫昭王的，那这个昭字跟那个康王昭的昭字同音，这是贤明，那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作为他子孙的名号。康王昭之孙，那就是昭王， 那如果要避讳的话，这个昭王的昭就犯了避讳的这个律条。曾参之父名系，曾子是孔子的学生。那么曾的父亲名叫曾系，而曾子他并没有避讳这个精细的细，他在说话著书的时候也用到西字。那这个西字同曾皙的西字同音，曾子并没有避讳。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齐齐，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杜杜。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儿子应该要怎样来避讳呢？使其子宜如何讳，应该要怎样避讳？将讳其贤，遂讳其姓乎？那是要避着字音相同的字，因此就避讳他的姓呢？那好像齐齐儿子要避讳的话，这个齐就不能姓了。杜杜儿子要避这个讳，那个杜就不能姓了。那还是不避讳这个字音相近的字呢？如果要避讳字音相近的字，那就连这个姓都要避讳了。这难道是合理的吗？